最后进一步指示，一桩一桩的做详细介绍，他才真正的认明了。所以佛在经上常说，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演说呢就是开始，演是表演，要做出个样子给人看。说是说明，从不活泼啊，我们看看过去祖师大德，甚至于在家的大德，都做出样子给我们看。帮助我们复习，这种教学才是圆满的。只是每一天言语上的教导，学生没有看到样子，不但学习困难，连理解也不容易。所以老师尽到开示的责任，学生一定要不辱。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注的虽然不多，但是意思很清楚。他说以开设施，开里面包括是以物摄入，这是对的。开示啊，确实是有密切关联，物入也是。可是真正的善知识，开示两个字不做到，事实做榜样做模范。听台家又说，所谓是能说不能行，能说是开呀，不能行没有事啊。他能说，说的不错，说的与佛法都相应，他没有能做到，没有能做一个样子跟我们看，但是他说的是真话，他没有说错，不知是也。这也算是个好老师啊，教的不错。所以谚语有所谓的，有状元的学生，没有状元的老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什么呢？学生能做到，老师没做到。他能做到，学生超过老师，有道理在此地。如果说能说又能行，过之宝也。这称为过宝啊。能说不能行啊，称为过失啊。主动在行，行是如啊。能说是他悟了。我们佛法讲己悟。大彻大悟了，是解悟，但是他没有行，行是正悟，正悟才管用， 既学悟，算是不错了，智慧开了。如果不能行，你就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他在六道里面，投生呢，混到天上去了，这28层天里面去，享天福去了。为什么？透智慧。行是他没断烦恼，要断烦恼才能超越三界，不断烦恼不能超越轮回呀，这个要知道。后面两句他说，开示越能化，悟如越说话，这两句话是道。能化是老师，说话是学生。老师能够帮助学生的，也就是佛菩萨能帮助众生的开示。哎呀，我们要明白，佛菩萨保佑我们，佛菩萨加持我们，什么呢？开示而已。这是真实的慈悲。悟如是我们做学生自己说的，我们悟明了，通达明了，如实做到。今天讲落实，把你所觉悟的、所了解的落实到你生活当中，落实在你工作当中，落实在处世界待人接物之中，这叫悟，你才能得真实的受用。如果不能够落实，你无疾无喜，得不到真正利益的，反而不如一个有形无解的人。为什么呢？有形无解，他的福报，他学一句他就做一句，学两句他就做两句，他得真实利益。佛法注重在心啊，《华严经》你看看，它的表法，华严是以普贤为第一的，文殊还排在第二。文殊代表戒门，普贤代表行门。你就了解了，偏重在行门嘛，行离不开戒，戒不能离开行，戒心相应，着重在行门。他这个菩萨排名位置有很深的意思，我们一定要懂得。所以供养佛菩萨形象一定是一佛二菩萨，佛代表自信，菩萨代表从信起用，起用里面一定是一个结一个心。西方三圣，大势至菩萨代表己，代表智慧；观世音菩萨代表心，代表慈悲。西方三圣也是把观音摆在第一，大势至摆在第二， 我心虽然病重啊，偏重在心啊，跟华严的表法完全相同。这是我们都要明了的，才不至于迷信呢。我们供养佛菩萨形象是教育，是教学，而不是把佛菩萨当作神明来看待，那就错了。供养他，他就保佑我，他用什么保佑我？他说法保佑啊，教诲保佑你，你依教奉行，你就得福啊，就得利了。你违背了教训，你就会遇到一些灾祸啊，灾祸不是佛菩萨给你啊，福利也不是佛菩萨给你，佛菩萨教导我们，而且自身做个榜样给我们看，我们要懂得教学的意趣。你自己会了，你也就有能力啊，帮助别人。这只是说一个原则，哪一个人不想求智慧？为什么偏偏我们智慧不开呢？这在教学里头有个很深的道理，现代人似乎过去是梁启超说的，还是唐大元？好像是唐大元讲的。啊，我过去曾经看过唐大元二次大战的时期，他还在，那就抗战期间。好像他在西南大学教书，方仲美先生认识他，他比方先生年岁大，曾经在一个学校教过书。他非常感慨地说过，现代人舍弃根本智而习求后得智，也是说无有是处啊。古人修学先去求根本智，然后再得后得智，所以他有智慧。我们现在没智慧，这个说法现在人听了还是不会懂。什么叫根本智？什么叫后得智？这是佛经里面的名相。根本智就是清净心，就是禅定。后得智，清净心的其用，这个说法呢，大家就容易懂。现代的教育不知道训练学生清净心呢，他智慧怎么能生起来？没有智慧，只有聪明，没有智慧。你看看中国古时候的教学， 我们在礼记里面可以做到。在唐宋乃至于明清啊，儒家教学里面，我们也能够啊见到。清朝末年，陈洪模居士编的《五种仪碑》，收集了不少资料，都能够发现古时候教学怎么个教法啊。那个时候没有学校，有私塾啊，一个老师教十几二十个学生啊，老师真的像经常讲的，开始了以身作则，注重在身教。老师的一举一动、生活行为，学生看在眼里，那是榜样。这是个负责任的老师。古时候7、8岁上学，上学就离开父母了，就跟着老师生活，跟老师在一起啊，大概只有初一十五年级才回家啊。礼记里面进入外父啊，父是夫妇啊，跟小孩跟夫妇了。从前有很多大家庭，家有内外之分，不是自己家里人，客人，比较疏远的亲戚朋友都不能入内呀。里面是自己家里人活动的地方啊，外面是招待宾客的。有内外之分的，所以这个家教非常之一啊，内外分得很清楚。儿童男女5岁不同席，稍微不见的啊，满5岁。男女就要分开了啊，在一起吃饭不能坐在一张桌子上他，所以社会能安定小学教育叫什么？教你做人的道理，叫洒扫应对，老师做示范，学生认真学习，学了之后回家会侍奉父母啊，他知道怎样孝顺父母，孝道从小教起，小不教到年岁大了不相信不听这一套，从小养成这个习惯啊，所以在家里面父母教导他尊重老师，尊师重道，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啊，怎样孝敬父母，怎么样友爱兄弟，怎么样尊重长辈，教你做人的基本道理，从小打根，这印象深刻。所以一生当中他的行事纵然有错误的地方，大致都不离谱，不会错的，不会有大错误啊。书籍念古圣先贤的书，只念不求解， 为什么呢？儿童记忆力好，叫你背诵，没有讲解的，天天背，天天念，天天背。你看古人教书的方法，看学生自己。学生天分好的那个标准在哪里呢？就是教你这一遍课文，10遍就能够背诵，以这个标准，10遍还不能背，分量就太多了。所以古时候老师教这10几20个学生，同样都是念一种书，每个人念的进度不一样。天资好的，每一天能念200-300次，10遍就能背。程度差一点的呢，念100个字，甚至于50-60个字。标准就是10遍可以背，10遍不能背，分量太多了。所以每个人进度不相同。能背了还要念100遍，加强记忆，所以念完之后一分都不会忘记。所以同盟教学就是读书，老师在那听，学生大声的念，老师能听得见吗？那么这个样，从7、8岁到12、3岁，大概重要的典籍都念过了，都背过了。从前4书5经啊，经学，另外还有史学非常重要，历史啊。在清朝，大概都是念史这一方面的，念《通鉴》《解难》或者最初学的呢，读《纲鉴》，《纲鉴》就是历史的纲要大纲详细一点的就是《通鉴》《解难》。你把这部书念熟了，将来研究中国历史，你就有根基了。历史是家谱我们祖宗代代相传，他们做些什么事情？你对于家谱不了解，你怎么会爱你的家？你怎么会爱你的国？过去这些古圣先贤，你对他都认识、都了解。爱国爱家的心才会生起来所以史学非常重要不能说你的家不认识你的民族不认识那么再就是子学文学，文学是集背这些东西。13岁之后，这个所背的东西差不多都完成了。要晓得，这一段期间就是什么根本知，般若经参详，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先要求无知，让你心清净，就天天叫你。干活是修福洒洒应对叫你做人修福叫你读经是修慧那慧在哪里呢？这里不懂真智慧他要不念书小孩也会胡思乱想读书时把胡思乱想打掉了 用这个方法把他的妄念打掉，让他的心是定的，啊，他的心是清净的，所以不能讲，讲他又胡思乱想，那只叫你念不跟你讲，啊，这样子有个六七年的时间是定下来的。到大学的时候，古时候没有中学，就太学，啊，上大学的大学老师讲解研究讨论，他真开智慧，他有这个能力，他受过这个训练，所以我们在这个古籍里面看到，古时候有很多，十几岁不到二十岁，考中举人，考中举人就有资格做县市长。那我们现在看小孩啊，他能够管理国家的大事啊，祖义人就常说，自古英雄出少年了，啊，十几二十岁担当国家的重任，他有智慧，讲解研究讨论那是后得之，无所不知，就古人读书弱，老师讲解给你讲书的时候不要带书本了，哪里像我们现在讲经还要拿个本子看的，那古时候哪有这种道理，讲的人这个经本都背得很熟，听的人也背得很熟，说到第几章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大家都知道，用古时候的本子跟现在的印度，这是木刻版，木刻版啊，一面十行，一行二十个字啊，古时候这个刻的本子都一样啊，每一家刻的不一样啊，但是说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一定是一样的，你不能不说中国不科学，那整个版本都相同啊，不像现在，现在印书的时候就不一样，每一家排版的时候行路不一样，字数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找它是哪一家的本子啊，版本不同的时候那就不一样，就找不到了啊，所以说实在话哪有中国古人那个方法好啊，啊，它是统一的，而且当中没有标点符号啊，就背诵的时候要自己圈，啊，自己圈点，增加你的印象。所以有训练的方法了，开智慧的方法了，但是这一套教学法呢，现在没有人提倡，没有人用，非常可惜。现代人不好教啊，在佛门里面诸位也许听到五年学界，我们现在也没有五年学界，就跟儒家的同盟教育意思完全相同，不过理念不一样，儒家同盟教学那是真的儿童，那么一般出家至少都十几岁的，十六七岁出家的，还是童子，二十几岁出家的，乃至于三四十岁出家的，年岁越大越难教啊，他在社会上经历的时间长，习气很重啊，妄想多，分别执着多，这就困难，五年学界不是学界里的， 戒律是一门大学问。五年学戒，实际上学的是什么？沙弥律。你们出家人一定很熟悉，十条戒律，24门为学的。五年之中啊，要切实做到，跟一个老师学一家之言。如何对待老师呢？沙弥律仪里头有规定。那么这五年当中还是复会双修，修福工作，寺院里面繁重的粗活都分配给你做，这是修福。也就是讲啊，怎样做一个出家人。要劳动啊，要勤苦啊，除这个之外，你学经教，接受老师的教导，也是没有讲解叫你背诵。你学华严，华严经要背，你学天台法华经要背，你这个经论不能背诵，你没有根基啊。所以每一天读经啊，注意晓得读经也是把妄想杂念念掉，你看看修清净心啊，诸位要晓得修禅定面壁打坐是修定，读经也是修定，念佛还是修定修定的方法84000法门，84000种不同的方法，都是修定，在教下，特别是法心呢，是讲经的，是以读经修定，读经的时候就没有妄想了，没有杂念了。读经的时候，这部思维经里头的意思，不可以，就是读，读得清清楚楚，一个字不漏，一句没念错，这个是修慧，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所以它是属于修行，修根本智的。听讲研究讨论那是后等级，所以古时候出家人纵然他不讲经不说法，在寺院里面担任执事，都通宗通教，所以他们的功夫都得力，这令人羡慕，他都有成就，受过很好的教育，现在这个废弃掉，没有人重视，所以佛法衰了，要知道衰的原因是什么，怎么衰的我们要清楚，不读经，不赢球自然就衰了。讲经的人才怎样选拔出来的？古时候佛门里面没有培训班，没有佛学院，道场里面 和尚天天讲经，和尚年岁大了，或者是要栽培济齐的人才，由首座代讲。首座就是讲经说法，济齐的人才从听众里面选拔，讲小座复讲，能够讲的通通让他复讲，在复讲里面淘汰一部分，讲得好的，意思能讲得清楚，讲得明白的，每一天让他讲，所以那个时候学讲经比你们现在容易，不像你们现在这么辛苦啊。如果你们现在这种方法，在那个时候全部都被淘汰掉了啊。这个一坐经听下来，这听老和尚讲两个小时啊，叫你上台去复讲，你至少有能力讲一个半钟头啊，才会被选出来。如果老和尚讲了两个小时，你只讲一个小时，你就会被淘汰掉啊。所以你自己要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理解力很强，记忆力很强，才能够被选拔出来。选拔出来之后就讲小座，小座是复讲，复讲当中再接受教导，帮助你改进啊，有老师指导，有同学听众啊，也是接受听众的批评，不断的改进啊。所以中国历代的这些讲经法师是这样训练出来的，所以任何一个道场没有说不讲经，不讲经的那不是道场啊。注意，必须要认识清楚啊，古代的佛教是教育，不是宗教。佛教变成了宗教是在清朝中叶以后啊。说实在话，清朝乾隆的时候还是教学啊，最早那恐怕也是嘉庆道光之后啊，寺庙里头不讲经，这个讲经的时间逐渐逐渐缩短。原本寺庙是天天讲经，它是学校嘛，学校老师那总得天天上课嘛。学生从哪里来呢？常住，这是固定的。外面呢来的就讨经单的啊，他喜欢听这部经。到这个道场，道场现在讲这部经，他想来学，想来听，可以住在这个道场，道场也分配一部分工作给他做，这套经单，那么还有居士，有一些居士家居士念书人。从前农业社会有的是时间呢，喜欢来学经教，居士也可以到寺庙来讨经单。那这一部经如果讲半年，他在寺庙可以住半年。那么有能力的给寺庙送点供养，没有寺庙也无所谓，并不是一定要交费。 寺庙没有的。你可以到寺庙来住一段时间，来学这部经教。在家居士也有啊。每一天呢讲经啊，每一天研究它问，这是戒门。行门最低限度两堂功课不缺，而且这两堂功课大概都是做到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啊。所以换一句话说啊，讲经的这个道场每一天修行至少有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啊。那么修行总不外呀，一个是参禅，一个是念佛啊。所以有念佛堂，有禅堂啊。这个是一般道场普遍都要设立的啊。禅堂由堂主带领，念佛堂也有堂主带领，即心相应，这叫道场。所以每一个道场都有他的学风，有他的道风啊。学风戒门，道风行门，真有东西学啊，真学到东西啊。不像现在啊，现在道场没有了，学不到东西了。学什么呢？学经忏佛事啊。我这是生在这个年代很不幸的，出家的目的就是想专心学经教啊。在家有工作吗？时间少了，工作辞掉，想全心全力学经教啊。到寺庙的时候，老和尚劝导我学经忏佛事啊。我不是为这个出家的吗？啊，所以这是见解不相同啊，兴趣不相同。我就被寺庙开除了啊。开除之后再也回不去了啊。老和尚对我真的是非常爱护我啊，常常啊那个嘲笑问我可在此呀，对我很好啊，就是希望我就赶紧看去搞佛事去啊。所以我的决心没有改变啊。所以以后离开寺庙还算不错，李老师能够收容我啊。我到台东慈光图书馆住了十年啊。那么在那个地方还能有学习的机会。戒行并进啊，奠定这一点基础啊。我知道这些情形，我了解修行人的苦处啊，所以我发心帮助你们年轻人啊。我那个时候没有老和尚帮助啊。在台湾道安法师了解肯帮助我，但是他做不了主。他那个住持是有名无实，大权在当家时在信徒手上啊。如果我要搞经忏佛事他们欢迎，要学习讲经他们摇头啊。没有法子，真的是走投无路啊。我看如果有机缘，我一定帮助大家啊。大的力量没有， 也不需要，啊，简简单单建一些小茅棚，给诸位能够安身立命，啊，能够有机会让你天天去看病，啊，能有这么一个道场，我们佛法就有前途，就有希望，啊，众生有福。今天就讲到这里，先开经本。化落天长行第八句，妙极天王得曙光气满，十方虚空界解脱门。天王所得的法门是智慧，从经文里面看，他得到的是真实究竟